寻师百难，师志不移，求圣境。为了习化，云高大师到处拜师求艺，并为此吃尽了苦头。这年他已是13岁的少年，经常在深山老林里钻进钻出，写生画画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种嗜好。他曾独自一人到青城山拜见中国道教协会主席、道家老书画鉴定家易清莹，和他同吃同住，颇受老人无为清淡、平中见奇的道家哲学和艺术影响。后来为了在青城山寻找理想的写生场景，攀登悬崖绝壁时曾跌伤过腿，凤池给他治好后，怕儿子再逢意外，便委托他的好友老猎手刘云松带他去大山里写生。刘云松常进深山打猎，这位善良而孤独的老人一直把他视为知己，什么都向这位少年诉说，儿子的冤狱、家庭的贫困、外人的欺压，说到伤心处就发出深深的叹息。有一次他们在莽莽群山和秘密丛林里跋涉了三天，就在第四天深夜，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。一头气咻咻的老熊突然扑进了他们搭的临时窝棚，仓皇间听到嗷嗷的吼声，刘云松迅速将双手套上男竹筒，猛然向野兽冲去。老熊直立起来，抓住竹筒猛烈抖动，发出疯狂的嚎叫，震得周围树摇叶落。这当儿，刘雪松抽出腰间匕首，向着老熊胸部猛烈刺去。老熊闪了一下笨重的躯体，随即发出更加愤怒的咆哮，举起前掌朝着猎手的头部沉重一击。只见他像一段木头倒在地上，就再也爬不起来，窝棚也被拱翻了，云高大师被压在下面。当他苏醒来时，只见满天星光乱颤，阵阵松涛声中夹杂着刺鼻的血腥味。老熊被刺死了，成了血人的猎手躺在一边，手中握住的匕首还闪烁着凝血的寒光。惊惧过度的云高大师从窝棚里爬出来，一直就那样无声流着泪。几天的心血，50多页写生稿染上了斑斑血迹，飘落一地，宛若祭奠老人的纸钱。次日清晨，在三位路过猎人的帮助下，将老人埋葬在山坡上。掩埋好老人时，云高大师匍匐在坟头放声痛哭。血红的朝阳照着邛崃山脉冷峭的群峰，天地一片凄然。从深山老林里逃生出来，云高大师大病一场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只有眼球在咕噜噜转悠。并未痊愈，他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对父亲说，我是要出去闯荡，去拜师学画，追求知识。父亲劝阻不住，只好由他蹬起一架破破烂烂的自行车，摇摇晃晃地去了。他独自闯到了离家100多里的省城成都，举目无亲，腰无分文，一边做零工，一边在大街小巷探寻。他要寻找一位既有智慧又有艺术造诣的老师。一天，他给某科研所送完菜，气息时，看见旁边绘图室里一个领导模样的干部正在斥责一个女工作人员。 原来半月前，女工作人员奉命从街道上找来一个叫王东平的中年人，到所里担任临时绘图员。据说此人既会设计，又能绘图，而且通晓两门外语。但现在那位领导说，此人既没学过设计和绘图，更没学过外语，便力主开除。女工作员拿出王绘制的图纸，竭力替他辩解，但没顶用，便气得冲出门来，昂头而去。云高大师好像受到什么启迪，追上前去打听，这才知道王东平是女工作员的老师，梅州人士，原是蜀中出名的少年才子，早年就读川大文学院，古文基础深厚，尤其精通诗词歌赋，曾著有《红豆集》等书刊行于世。除了文学艺术，王东平什么都没学过，但他什么都能做。曾在一家国防工厂改进飞机设计，在一家物理研究所担任过研究工作。当他被打为反动权威时，他又能在这个所里担任绘图员和英语教员。当女工作员听说云高大师特意出门求师时，深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，并愿意热情帮助他。他来到王东平那小巷深处的家门口，简直欣喜若狂了，因为主人还会作画。窄小的陋室里满是画稿。不久，王东平慷慨接收他为学生了。记得拜师那天，老师就对他大发脾气，也是给他上了人生哲学的一课。清晨，他见老师的家太脏太乱，连忙操起扫帚打扫。谁知老师忽地夺过扫帚，眼球都血红了。你怎么连地也扫不来？谁叫你横着扫的吗？我平生最反对横扫，扫，扫，扫得个尘土飞扬，乾坤混沌。云高大师跟着王东平整整学了三年，白天老师带着学生出去打零工，晚上就挤在陋室里研究艺术，泼墨晕彩。至于古典文学课，王老师特别列为重点辅导。现在易大师能文学超凡，通今打鼓，一日百首诗，除了五名内发之外，是与东平老师的文学铺底分不开的。云高大师家里还住有一位老师，名叫刘天江。刘老师原为临县中学校的一位语文教员，1962年川师中文系毕业。由于他喜爱诗词歌赋，并以此自喻，革命高潮陡起时，他就成了批判对象。刘老师很讲究文人骨气，批斗时偏要叫他摧眉折腰，因此他怒从心起，愤而辞职，大老远背着被盖赶来向凤池投师学医。因凤池恪守师教，医术非嫡亲不传，便婉言谢绝了。刘老师投师不成，忧思如焚，就睡在一家天井街沿边不肯离去。当时云高大师爱偷跑去青城山写生和静坐，凤池颇不放心，想到自己需要一个教养管束儿子的帮手，于是便扶起刘天江说，孩子，我收下你这个门徒，但你也得收下一个学生了。三年过去了，如今刘天江早已回家挂牌行医， 但他对云高大师仍然非常怀恋，师兄间不时有来往。云高大师从王东平那里归来不久，一天刘师兄来一家小住，晚上翻看师弟的画稿，从中捡出两幅山水图，让云高大师去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画展。谁知他却违忤师兄的好意，悄悄藏起山水图，将一件题为《斑竹》的国画送去应选。这幅《斑竹》图再现了自然界斑竹的真切，连竹竿上或隐或现的白粉，结巴上爬着的两只竹虱，竹叶尖上欲滴的露珠，都描绘得惟妙惟肖。文化馆果然视此图为佳作，放在展厅中央。在大家的一片喝彩声中，云高大师踌躇满志，在展厅里走来走去。这样的画也能展出吗？真是俗不可耐。突然有人指着斑竹图大喊，惊得围观者面面相觑，哑然失色。众人循声看去，大发异议的是位老者，他身材枯瘦，目光烁烁，神清气爽。他对着画一脸鄙夷之色，叹道：“孺子幼萌不堪也。”说完拄着竹杖转身而去。这位老者不是别人，是隐居在斜江北岸的古怪画家，叫素太夫。据说他早在30年代和黄宾虹、潘天寿是画友，50年代初从上海返归故里，便一直独身，深居简出。他在家除了种菜园子就是绘画，谁也不能登堂入室，更不能见其运笔。他这样神秘，凤池先生反而对他崇敬至极，曾派学生5次带儿子去拜见，5次都被拒之于门外。此时此刻，云高大师很扫兴，既不服气又大为恼火。当天下午，他直接涉过斜江去北岸拜会素老先生，可是任随他怎样呼叫敲门，素太夫在家里根本不理不睬，唯闻吼吼弹喘。云高大师酷爱绘画，却第一次被投师不着的痛苦所折磨。他少年气盛，一时冲动，趁素太夫一次偶然外出的机会，青天白日越墙跳进了素家，并直接跑进画室。他要亲眼看看老人家的作品是怎样的出众非凡。他在那间破烂的画室里看得惊呆了，如饥似渴地翻看着那桌上的一卷卷画作。奇特古拙的画面，苍劲潇洒的线条，似像非像的造型，以及赤裸的童心稚趣，让他颤栗得头晕目眩。可是当他饱览之后越墙而出时，在敞口的拐角处突然被两双大手擒住了，他被抓进了派出所。一路上看稀奇的赶场人把他围了一层又一层，遭受的白眼和斥责使他羞愧难言，有如万箭穿心。原来云高大师早就被外出返归的素老夫子盯住了，他愤怒的视少年为梁上君子，便报告了派出所。云高大师在派出所那间阴暗潮湿的屋子关了2夜，当素太夫终于明白了真相之后，万分后悔。5天后，出乎意料，他生平第一次来到了一家，将自己所做的10幅精品背来送给凤池， 并表示愿意收云高大师为徒，从此两家结为至交。行侠仗义，少年英雄始戒酒。拜师素太夫之后，云高大师成熟了许多，仿佛是个大人了。这期间他更加勤奋好学，精力越发旺盛，自己都无法控制。整日里他觉得心里胀满了愉悦和欢乐，原先残存在心底的痛楚和忧郁有如阴霾被狂风吹散，消逝得无踪无影。他忆起宇宙人生大哲人庞居士家中流传的一首偈子，意意意，百草头上祖师意。既然百草头上都有祖师意，那么肯定在书画这一草上也有祖师之意。他想从中寻找真谛，因此他没日没夜的挥毫泼墨，奔涌不止的青春激情恣意宣泄。在他眼里，仿佛世间一切都不复存在，只有如痴如狂的在艺术的山路上攀登。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笔不离手，有时一口气要画十多个小时，废弃的画纸堆积脚边，仿佛五彩的浪涛。有时实在疲惫不堪，就顺势倒在废纸堆中。眼睛虽然经常熬得通红，但总是闪烁着洞察宇宙真谛的光芒。人虽消瘦，头发凌乱不堪，但潜心奋斗、执着追求真谛的决心却像翱翔的雄鹰搏击虚空。凤池先生心疼儿子，劝慰说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若要破参，功力哪能短期就能磨练出来，你这样整病了，我可不给你施药。云高大师自信地笑笑，我晓得，便又化开了。这天云高大师去县城买颜料，到了斜江路口，见到街上一个名号叫曹趴河的白发老叟，突然拦住去路，跪在地上不住地求告，易老弟啊，你帮帮忙呀，帮帮我呀。云高大师见曹趴河满眼血丝，脸色憔悴，便揣度他一定遇逢了什么交愁之事，于是将他扶起来，问曹老伯有啥事啊。曹趴河说，我家的房子被人霸占了，那人是武林高手，嘴巴也凶，我惹不起他，又打不赢他。那人到底是谁啊？他号称杨继平，硬是不退还房子给我呢。提起杨继平，云高大师颇为生气。杨原是旧军队的一个教官，门下弟子不少，依仗有南北武功，不务正业，也不安分守己。云高大师虽未见识过他的武艺，但从他的道德分析，估计武功未见得有多高，便想教训他一下。于是云高大师说，杨继平胆敢胡作非为，那我就去见识见识，叫他退出房子。曹趴河连忙竖起拇指，讨好地说，哎，好了，我就晓得义兄弟会行侠仗义的。云高大师气昂昂地跟随曹趴河大踏步去了斜江湾。赶拢曹家院子已是中午时分，杨继平正在曹家老房睡觉，听说曹趴河领着少年英雄找他算账来了，便一个跟斗翻身下床，奔出门去， 假装热情地将义云高大师迎进屋里，随即吩咐弟子快去正街买肉打酒，将云高大师扶至上首落座，盛情款待。那时云高大师颇有酒量，豪兴焕发时可饮一斤多酒。为了让杨继平明白他是个扶正扶邪的堂堂好汉，他一只脚踏在凳上，端起两碗酒来一饮而尽。杨继平陪着笑，拍手喝彩：“易老弟好生厉害，老兄我甘拜下风了。”云高大师把酒碗往桌上重重一放，说：“竟敢霸占民房。”杨继平瞠目了：“兄弟不知其究理，我不是无缘无故占用，是曹趴和同意租给我居住的。”这时蹲在街沿边的曹趴和将缩着的颈子伸了伸，大声争辩道：“义呀，天理良心，你租用的时间早过期了，就是不归还于我。”杨继平立即冲至门口，向曹趴和伸出手去：“你说我租用期过了，拿出字据来看看。”曹趴和说：“你说我租房给你用，也拿出字据来嘛。”结果谁也没有手续凭据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。云高大师见势不妙，连忙出门劝架。杨继平气势汹汹，一跳三尺，夹杂着污言秽语，将曹趴和骂得无法招架，只好退至院坝对面。但曹趴和那穷愁晦暗的面容和乞怜哀告的目光，却撩拨得云高大师心里火苗呼呼跳窜，没法自禁。他说：“杨继平，你还不还房子？”说着猛然向杨继平推出右掌。杨继平早有防备，顺势伸出左手一挡，身子一侧，右腿扫了过去。云高大师被激怒了，来了个倒挂凤凰球，躲过来势，双腿一屈便一跃而起，一招鸳鸯连环腿飞出去，吧嗒一声响亮，杨继平一个倒栽葱摔下街沿，随即不声不响地翻爬起来，只见鲜血直淌，两颗门牙磕落，头部顿时红肿起来。领略了武林正义雄风的滋味，云高大师痛快极了，指着杨继平说：“你若不赶快归还房子，别看我是一个孩子，还要找你的。”说着摇摇晃晃去了。晚上他仍然不胜酒力，不想画画看书，便悄悄将身子甩到木架床上，酣睡如泥。半夜时分，清风朗月，万籁俱寂，两条黑影从一家门口闪过，随即窜上房顶。他们揭开两片瓦，趴下身，从瓦角间朝屋里看了好一会儿，用电筒向下一闪照，便忽地扔去一柄短刀，立即屋里传来一声闷叫，两条黑影便跑得无影无踪。那柄短刀不偏不倚刺进了云高大师左背，霎时血流如注。遭受这意外袭击，云高大师痛彻肺腑，也使他清醒过来。接连几天，云高大师陷入了自省的痛苦。左背被刺伤，显然是杨继平的报复所为。但自己如果不饮酒乱性，不凭借孔武有力，怎会付出血的代价呢？ 于是他暗中痛下决心，从此以后不再喝酒练武，不然说不定以后还会失去理智，甚至丢掉小命，那样还能研究什么伦理道德、人生宇宙啊，什么都将毁于一旦。他这才第一次体味到理智的宝贵、生命的作用，编织理想和事业的花环，支撑长途的艰难跋涉，都离不开理智和生命。通过这场雪的教训，他觉得自己又成熟了一步。伤好之后，云高大师来到素家，把这些天的内省想法告诉了老师，受到老人的称赞。老人说，从此戒酒，终身不饮，看似容易，要做到却难其哉。我能够做到，透观八法对我来说是件小事，我的毅力也不允许犯禁。素太夫频频颔首，笑眯眯地说，我相信你能做到。的确，老人没有白白相信，从那时起，云高大师便滴酒不沾了。素太夫赞同他戒酒，却不同意他丢弃武功，说不愿再练武功的想法诧异，不仅要继续练下去，我还要推荐一位武林高手当你的老师啊。这为啥子呢？为了你的绘画艺术。绘画艺术怎么还需要武功呀？老人笑而不答，起身缓缓地踱到后院的紫藤架下。初秋的夕阳眼眼地掠过低垂的藤萝，斑斑块块照在一张笼着文房四宝的条桌上。旁边不远坐一只小火炉，烧着一壶热气腾腾的开水。云高大师跟随过来，给老人沏了一杯龙井茶，看着老人自在安详的品茗，便做洗耳恭听状。菜园边缘的竹篱上，爬满的瓜藤开着灿灿的丝瓜花。牵纸来，老人呷过几口茶，从竹篱边收回目光，突然站起来，握住一杆大毫。云高大师赶忙把一张宣纸飒然展在桌上。老人左手将纸抚平，右手握笔，呼呼如走龙蛇，只觉一股暗风急升，拂得老人须眉飘忧。换笔涂抹勾点间，还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一株寒梅赫然如炬展现眼底。那简练的笔墨蓄积无限气韵，勾画的眉妆透出生命的刚毅，粉红的花苞似笑若嗔，千姿百态，浸润着高雅的情韵。老人沉醉了，左瞧右看，半晌不答话，直待清醒过来，他才让云高大师收过眉图，自己又豁然展纸，将手掌伸到砚台里磨磨，淋淋漓漓蘸了一掌墨汁，惊天动地往纸面上拍了两下，再抓着笔涂抹几块胶墨颜料，两只憨态可掬的虎仔就腾然跃入纸上。云高大师看得发呆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连声惊叹。老人洗净手，逆视着他问，看出门道了吗？老师的笔力气韵非一般人可比，对头喽。于是老人侃侃而谈，你刚才问绘画为啥还要练武功，只因天下道理皆为一体，就是圣人说的含道应物，以神法道而贤者通。 练武功不仅能强身健体，主要是功能生气，气能生势，势者气势也。绘画艺术呢，主要讲气运，如果先从气势上把握了全局要领，就能寻到通达境界的渠道。如今单讲武功的以气化力吧，万力、指力、臂力、运力、离心力、凝聚力，如果诸力具备，浑身舒畅，就可以画出无穷气运，这样绘出的画便自然而然气运生动。古代画论家说，气运非诗，其实荒谬，他们只认为画中气运乃是天赋，实在不明白武功化气的道理。另外，武功为动态艺术，绘画为静态艺术，二者还有许多相通之处。譬如武功中的拳打分寸、枪挑毫厘之势，正如绘画艺术的真谛在于宏观和微观的巧妙结合，就是所谓的宏中见微、微中见大、粗中见细、细中见薄。这样应目会心，应会感神，神超理德，人生无限积趣就可以展示，绘画就能变化万千。而且如体之有骨骸，尽中含风情，其艺术何愁不能浑厚华姿，格高境大，甚至进入禅境呢？云高大师的领悟力极强，老师的这番点拨使他茅塞顿开，觉得能够终身受益，随即他高兴地按老师的指点去寻自然门流派的严凤池大侠，决心既习画又练武，终为般若之地服务，以技巧默趣换情化境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哲人。